第一课，罗马书简介。论争之书。许多世纪以来，教会曾针对许多问题进行过论争。罗马书所论述到的富有争议的神学问题比其他圣经书卷都要多。下面就针对这封书信所回答的问题给出几例。罗马书回答了哪些神学问题？一，为了得救，一个人必须要信什么？二，说基督徒不能通过善行来争取救恩是什么意思？三，上帝是否曾决定拯救一些人而不拯救其他人？四，上帝如何选择谁得救，谁不得救？五，那些从未听闻过福音的人会是什么结局？六，上帝如果赦免了某些罪人，却惩罚了其他罪人，上帝是怎么实现公正的？七，信徒仍是罪人吗？八，在真实生活中，哪一种属灵的得胜是可能做到的？九，信徒有可能失去救恩吗？十，上帝仍有关乎以色列的特别计划吗？罗马书的写作目的。朗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至十五节和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保罗为他想去罗马给出了什么理由？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向住在罗马的信徒介绍他自己以及他的救恩神学，乃至一，他可以去探访并劝勉他们，罗马书一章第十一至十二节，并且在罗马传福音，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二，他可以在他们的支持下开始新的宣教工作，罗马书十五章第二十四节。在主后四十七至五十七年间，保罗一直在爱琴海周围传福音，他大约于主后五十七年写信给罗马。他曾想去一趟耶路撒冷，随后去罗马。保罗想要以罗马教会为根据地，向西班牙推进宣教工作。罗马书十五章第二十四节。当时，西班牙是罗马在西方最古老的殖民地，也是罗马文化在西方的中心。保罗此前未曾去过罗马，因此保罗就想要写信做一下自我介绍，为他造访罗马做铺垫。这也许是他在罗马书第六章向那么多人问安的理由了。保罗去罗马的行程与他原初的计划大不一样。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了，他看到他在耶路撒冷无法得到公正的对待，于是决定向凯撒上诉。他乘船去罗马，途中甚至经历了一次海难。经过这一段危险的旅程，他终于以囚徒的身份大约于主后六十年抵达罗马。他虽被囚禁，但仍有自由接待访客，牧养他们，并且通过他们牧养别人。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第三十至三十一节，保罗说这些事的发生是为叫福音兴旺。腓立比书一章第十二节，甚至在凯撒的家里都有人归信了基督。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保罗两年后获释，然而他到底去没去西班牙，我们却不得而知。我们知道他最终在罗马殉道，可那是他第二次去罗马时发生的事了。保罗解释了救恩神学，并借此表明了他宣教工作的基础。他进一步表明了历史历代在世界各地宣教工作的基础。保罗既想要恳请罗马的基督徒帮助他启动宣教旅程，他们自然会提出几个问题来回应他。也许有人会问，要去宣教的为什么应该是你？保罗于是在书信一开篇就提到他如何投身于传福音工作。罗马书一章第一节。他后来也解释说，他有特别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罗马书十五章第十五至二十节。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听到福音？或许福音信息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的。 然而，保罗却解释了福音为人类带来的潜力。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十六节，第十章第十二节，也解释了宣教工作为何那么紧迫。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至十五节，它表明福音信息适用于每一位世人，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听到福音。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一部分。我们现在就开看第一段经文，保罗的问候和介绍。朗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至十七节。经文结构简述，一章一至十七节描述了保罗的呼召以及他传扬福音的动机。接下去，一章十八节至第三章二十节解释了福音为什么必不可少。因为尚未悔改的罪人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然而，第一章第十五至十九节构成了这两段经文之间的过渡，它本身既是一个要点，简明地表达了福音，罪人背负罪责，因为他们知道得更清楚，并因而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而相信福音的人却必得救。一章一至十七节的要点，保罗蒙召并被激励传扬福音，因为这是使凡相信的人得救的信息。一章第一至十七节概说，一章第一至十四节都是在引向第十五节，而第十六至十八节简要解释了什么是福音，以及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福音。福音就是上帝提供赦罪之恩，世人因信领受赦罪之恩的信息。世人之所以都需要这个信息，是因为他们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罗马书通篇都是对十六至十八节的解释。逐节注解，括号中的数字是表明本段文字所讨论的经节序号。第一节，保罗用三句话来介绍他自己。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他是使徒，因为上帝呼召他做使徒，他奉特派去做上帝呼召他要做的工作。保罗从前曾是法利赛人，而今奉特派专门做传福音的工作。保罗是罗马公民，但他在介绍他自己的身份时并没有提到这个事实。它不会有助于让保罗和住在罗马的大多数信徒关联起来。住在罗马的人大多没有罗马公民身份，因为他们要么是外族人，要么是奴隶。保罗若谈及他的罗马公民身份，那倒让他和罗马的上流社会有了关联。谈自己的属灵角色更重要。第二节，福音不是全新的，而是蕴含在旧约众先知的信息中。罗马书第四章还专门阐明亚伯拉罕和大卫都明白福音。第三至第四节，就其自然生命而言，上帝的儿子是大卫的后裔。旧约曾预言弥赛亚会出生于皇族世家。弥赛亚是希伯来文，这个词的意思用希伯来文来说就是基督。主这个术语是指基督的神性。我们若对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至十一节和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就可看到主这个术语的重要之处。它是指在其他一切权柄之上拥有至高权柄的那一位。亦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六节。而在新约福音书中，主这个术语并不一定有这个意思。在福音书中，人们称耶稣为主，或许是出于尊重，因为他们并不真的明白耶稣就是上帝。在新约书信中，主耶稣基督这个名称表明了三个身份认定。他是说，历史上有一个人叫耶稣，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是上帝。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的神性。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他宣称他会取回他的生命。他的复活是他给那个时代的神迹。 而见证他复活的人又把复活认定为给世世代代的神迹。一个本不是上帝的人不可能让自己从死里复活，上帝也不会让伪称自己是上帝的人从死里复活，尤其是他还声称复活会证明他的身份。第五节，做使徒的呼召和属灵恩赐被赐给某个人，是为了让他带领万国的人，使他们顺服基督。属灵恩赐的唯一恰当用处，就是为了成就上帝的工作，而做服事工作的唯一恰当动机，就是为了荣耀基督的名。若有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或个人信誉而追求属灵恩赐，那他就不配被称作上帝的仆人。做使徒的呼召的独特之处，在圣经中，使徒这个术语有时被用来表示被差派出去的人，这是他的一般性用法。在使徒行传第14章14节，保罗和巴拿巴被称作使徒，尽管巴拿巴不是最原初的12位使徒之一。在加拉太书1章第19节，保罗说他去耶路撒冷见基法，也就是彼得，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之外，他没有见到别的使徒。在这里，他把雅各看成是使徒，尽管雅各也不是原初的12位使徒之一。然而，12位使徒通常来说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不能再加上别人。马太福音10章第2节说，这12使徒的名，亦见路加福音第6章第13节。耶稣曾对众位使徒说，他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路加福音第22章第30节。这个应许似乎只是给这12个人的奖赏，而且只限于这12个人。12位使徒的名字也出现在上帝之城的12个根基上，这也暗示了由这12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群体。启示录第21章第14节，耶稣的兄弟犹大并未自称是使徒，可却援引使徒凭其权柄所说的话，请比较犹大书第17章和彼得后书第3章第2节。使徒有独特的权柄，无论他们写给众教会什么，都会被当作启示，彼得后书第3章第15至16节。早期教会以为使徒应该有12位，于是选择马提亚来代替加略人犹大。使徒行传1章第26节。可我们并未在历史上读到早期教会继续在使徒死后找人来替代他们。早期教会继续在使徒死后找人来替代他们。上帝呼召保罗做使徒，罗马书第1章第1节。保罗曾暗示说，他做使徒的一个资格，就是他曾见过耶稣，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节。这就把使徒限制在只有第一代教会才有的职分了。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一部分，逐节注解，序，第6节，蒙召，一词是指蒙召得救，蒙召成为圣洁的百姓。我们在接下去的经节中也看到这一点。见第8章第30节，保罗曾说使徒在世上万国都有他们的工作，而今他又指出罗马的基督徒都是相信使徒的信息之人，这样他就表明他们有责任认真对待他的使徒权柄。这封信并非出自他们听说过的某位宣教士的手笔，就算保罗不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他们仍要关注他，尊重他。第七节，蒙召得救就是蒙召成为圣洁。这句话类似于第一节。在第一节，保罗说他是使徒，因为他蒙召成为使徒。他的意思不是他试图成为使徒或希望成为使徒，而是说他蒙召做使徒就是使徒。罗马的信徒蒙召成为圣洁，就圣洁了。正如蒙召成为使徒会伴随着做使徒所需要的恩赐和能力，蒙召成为圣洁也伴随着使我们圣洁 所需要的能力和捷径。上帝的呼召总是伴随着实现呼召所需要的恩典。人一旦归信，他的圣洁就起步了。但这个圣洁在每个方面都不完全，信徒还应该逐步改变生命，以与他学到的上帝真理相称。信徒的圣洁在归信时尚未完全。一个人一旦悔改，一旦顺服上帝，一旦成为新造的人，他的圣洁也就在归信时起步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第八节，天下这个词通常被用来表达开化的已知的世界，而不是地球上的所有地方。彼时福音还没有被传到地球上的每个地方。第九节，在新约中 Latruo 我侍奉这个词常被用于表达宗教上的侍奉。这种侍奉包括敬拜或履行带有宗教性质的外在职责。保罗并不只是以宗教活动来侍奉上帝，而是以心灵来服侍。第十至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他计划去一趟罗马，他想要在属灵上兼顾他们。他也知道他与罗马的信徒会因着彼此的信心得到激励。保罗的话告诉我们，信徒会从团契生活中得到属灵上的益处。圣灵通过其他信徒在信徒的生命中成就了极大的工作，使我们得以被建立的恩典会通过团契临到我们。而我们若忽视与其他信徒的关系，我们也就失去了这个益处。保罗曾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来论述每一个肢体如何需要其他肢体。第十三节，保罗从前也曾想要去探访他们，但未能成行，不是因为出现了问题，而是因为他想要优先去未曾听闻福音信息的地方传讲福音，见十五章第二十至二十二节。因为福音已经在罗马传开了，保罗就先去了其他地方。然而保罗现在来罗马也并没有打破他的优先次序，因为他这次来罗马也是为前往另一个未曾听闻福音信息的地方做预备。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至二十四节。第十四节，希腊人是那些有文化，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开化了的人。化外人这个词的意思是外国人，它指的是来自更原始的文化，受希腊文化影响较小的人。在希腊人看来，化外人就是未开化无知的人。聪明人是指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希腊哲学教育的人。愚拙人是指那些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保罗让我们看到他所服侍的不限于某些特别群体，这就为他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做好了预备，也显明他作为宣教士的作用。保罗说他欠所有需要听福音之人的债。保罗不是因为罪人配听到福音而欠债，而是因为他领受了恩典和传扬福音的义务。这就好比有人给约翰一笔钱，并且要他和多马共用，这样一来，约翰就欠多马的债了。尽管多马并未为了挣这笔钱做任何事，同样，我们也欠未听过福音之人的债，因为上帝已经把向他们分享福音的责任给了我们。第十五节，保罗曾传福音给希腊人和化外人，而今他也迫切地想要把福音传给罗马人。保罗在这里说，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借此开始了他对主题的阐述。他接下去简要地解释了福音是什么，以及世人为何需要福音。这段简要的解释在整封书信中得到扩展。第十四至十五节，再一次表明为什么保罗有资格来到他们中间。他要讲的信息是给世上每个人的。第十六节，福音既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希腊人的， 这句话引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以及他们各自在上帝面前的位分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到罗马书第三章仍旧继续出现。哪怕在帝国的中心，保罗也不以福音为耻，因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就在福音信息中，使他有拯救的效能。上帝的命令总是伴随着使他们实现就非有不可的大能。当上帝的话语被说出来时，他的大能就发挥效力了。传福音的使者依赖福音的大能，因为当他们传达福音信息时，圣灵会让听众信服他。并得到他的大能。在保罗看来，为福音站立并不仅仅意味着把它作为客观真理进行捍卫，而是把它作为转变生命的真理大力传讲。他传讲福音，因福音可以改变听众，他有这样的信心。第十七节，因信被称义的人将会活着。这句话在罗马书中占核心地位，也是罗马书中最重要的真理。罗马书通篇都在处理一个主题，人是被如何称义的。称义即是使他有公义，有上帝的公义。下一节即显明这个问题是何等紧迫，因为上帝的震怒已为那些继续不义的人预备好了。这里所说的上帝的公义，还不是上帝的公义属性，而是从他流出并为他所悦纳的公义，是通过人的信心在人里面发生效用的上帝的公义。这同一个思想也出现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人不仅仅因为罪得赦免被算为义，更是因为上帝改变了他们而开始有真正的公义。在后文中，罗马书第三章第21至22节，保罗说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在罗马书第5章第17至19节中，我们会读到使众人成为义的所赐之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强调了信是称义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强调也符合根正教的唯独信心的概念。唯独信心是得救的要求。在罗马书中，死这个词是指上帝的审判，因信被称义的人会得生，即免除审判。见第一章第十八节，上帝的震怒会倾倒给所有人，只有信的人得以逃脱。被罗马书改变的三位神学家，保罗写罗马书，其目的原本是为了给宣教事工奠定基础，至今犹然。然而，这本书也带来了更多果效。保罗在解释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听闻福音信息，他随之也透彻地解释了什么是福音信息，人们为什么只有通过信福音才能得救。他也回应了某些常见的反对声音，这样的解释文字和他对他所传讲的信息的捍卫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并且决定了他的结构。罗马书是对救恩神学的解释，保罗的救恩神学是对当时的犹太化分子的迎头痛击，也纠正了现代所出现的关乎救恩之教义的谬误。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最重要的真理被人遗忘时，上帝就使用罗马书来恢复他们。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曾在不道德的男女关系、哲学研究和知识研究中寻找满足，他探寻真理，并且在基督信仰中找到了真理，可他仍贪爱最终之乐，他仍是罪的奴仆。他看到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正是他自己的光景，他知道真理，却完全无法活出公义的生活。主后386年，奥古斯丁读到罗马书第13章第13至14节后，决意离弃有罪的生活。上帝解救他脱离了罪的捆绑，并且使他在基督耶稣里过圣洁的生活。那一年他30刚出头， 此后，奥古斯丁在余生的岁月里蒙上帝大用，他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捍卫正确的教义，使他们免受虚假哲学的影响。当时人们大多相信，人天然有能力做对的事情，并因而能够选择不做罪人，这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观念。可奥古斯丁根据罗马书第五章教导说，人生来就有罪性，而罪性则让他们抗拒上帝，离开了上帝的恩典，罪性使人不可能完全讨上帝的喜悦。奥古斯丁教导并见证了那使人与上帝和好的恩典。1515年，马丁路德在探寻得救之确据多年之后，终于明白了罗马书一章第十七节到底是什么意思。路德曾试图以极度热心的遵循修道院的仪轨来获得属灵平安，他进食天主教的苦修做法无一遗漏，他甚至击打自己。他曾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艰辛地以跪姿攀爬圣梯，乃至膝盖出血。在攀爬的过程中，他突然从上帝那里领悟到凭信心蒙恩典的深意。他看到得以免除被上帝审判的人，就是那相信上帝赦罪应许的人。他于是开始宣讲唯独凭借信心才可得救的信息，而他得到的确据就成为那救恩信息的基础。1738年，约翰·卫斯理找到了他多年以来一直苦苦追寻的得救确据。卫斯理是热心研究圣经的学者，也过着谨慎敬虔的生活，他甚至曾到美洲印第安人传福音达两年之久，可他本人还不甚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有一次他在乘船时正赶上风暴，他看到莫拉维亚的几家人却因为信靠上帝有着极大的平安，并不怕死。卫斯理意识到他没有这等信息。卫斯理从圣经上看到归信是突然发生的，他也遇到了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人，他们也见证说他们有得救的确据。他于是开始意识到他需要经历一次明确的归信。正当他在一个人家里与人一起读经祷告时，归信发生了。当时有人在朗读路德所写的罗马书序言，卫斯理感受到内心里有异样的温暖。他说，我觉得我信靠基督，单单信靠基督来拯救我，有确据赐给了我，他已挪去了我的罪，就是我的罪，并且拯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三个人无一不是因为对福音信息有了深刻的理解，而有了热心传福音的动机。这卷书解释了救恩神学，并借此为宣教事工奠定了基础，至今仍然在成就着这样的目的。第一课复习问题：一、保罗为什么给住在罗马的信徒写这封信？二、保罗为什么计划去罗马？三、主耶稣基督这个称谓在新约书信中是什么意思？四、复活如何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五、请解释一下话外人，罗马书一章第十四节。六、为什么说宣教士有分享福音的债务？七、罗马书最重要的核心真理是什么？八、在罗马书中死是什么意思？九、根据罗马书的教导，谁可以免受上帝的审判？